我今年启发我最多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对与错。
因为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中年，甚至要往晚年走去的时候，他回看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他都会觉得微不足道，他都会觉得这些东西你以后总有一天会碰到的，我在过往的人生中经历的可能比你更多。
如果你们沟通是有效的话，
不会到你就走不到发疯
的这
一
步。
没错，
发疯只是你把你的最极限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就要这样，不管你听不听我就要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最极限的东西。
我今年做到了我认为我自我的一个成长，就是我摆脱了剖腹恐惧症。
然后我当时肯定也把这事情告诉我男朋友了嘛，他就会说没关系，我是你最后一张底牌
啊，
就是
我想跳下去，我不想录了，结束。
欢迎乘坐码头巴士57号线，请拉好扶手，我们即刻发车，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乘搭码头巴士57号线，请紧握扶手，我们即将出发，祝旅途愉快。
Welcome on board Pier Bus Route 57. Bus starting, please hold handrails. Thank you and enjoy the journey.
来，我们
先
举杯，
先
举
杯，
举
杯，
举
杯。
Yeah,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Yeah,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2023年的，哎，12月23号哎，今天，
对的对的，
哦，
2023，对。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久违的听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声音了吧？
而且三个人以健康的声音在一起出现，
睡末了，
睡末了，
睡末，
睡末了。为什么一开始就
一年过去了，我们仍然在纠正海伦的
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的发音，
重要吗？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我们的都听得懂。
是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再次逃离城市了，算是吧，
嗯，
算逃离城市了。我们又离开了上海的市中心，现在今天是驱车来到了朱家角的一个算是小
叫什么玲珑什么，对吧，
玲珑坊，
算是一个古镇吧，古镇旁边的一个，
这里是一个算别墅区嘛，
别墅，对。
然后我们就是嗯，来乡野之间就是过一下圣诞节，
嗯，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嘛，我们约好了一起在这边，比如说接下来有一些什么交换礼物啊这样的一些仪式，
对，我们
一年一度的交换礼物，
对，我们今年还设置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环节，请海伦介绍一下这个环节。
我觉得蛮重要的，
跟往年不一样，守护天使嘛。那这个环节就是我觉得好像设置了等于没有设置，
就是它有一些与我们预想中开始发生了一些偏离、
不是偏离，只不过我很早就猜透了某一些你们的答案而已，啊，
对，我们现在今天晚上会去揭晓，我们就是六个人。
你猜，首先我们这个节目
节目
这个礼什么这个
环节
是因为，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圣诞交换礼物的环节，然后今年我们就想玩一点，就是加一点点调味料，
对，
就所以加了一个守护天使的环节。之前我们就是按号码抽的随机抽，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把这个随机抽的东西前置了，
对，
然后大家先抽好号码就看到那个谁是守护谁的，
对，但我们现在只知道我们自己去守护谁，别人是
不
知道。
但现在陆以山现在就一直在猜我们守护谁，
他就非常想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一定要在上桌之前就猜别人都是守护的谁。
对啊，
比如说通过礼物的大小啊，比如说通过我在家里包礼物的时候，我想要躲避，
还在他前面包啊，面
前包，我在他前面包，不，我不是在他面前包的，我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包，但他就是总是会在我的房间里环顾，到底那个礼物盒子在什么地方。
那你放在哪里了？
我放在了一个袋子里面，然后把那个袋子放在了那个我的桌边上，然后放在了一个压在的下面，嗯，但是
你去年不是还专门找了个地方去藏的吗？
今年没有地方藏。
OK， 太大了，大家今年，哦，今年大家拿的礼物都非常的大，就是大家的礼物 list 都很大。
对，
然后我把那个礼物 list 那时候不是大家，我说11月30号那一天大家要 deadline 嘛，
对，
把自己所有礼物 list 要往群里发，
对，
如果超过了就没有。然后那一天我收到大家的礼物 list 的时候，我就跟我室友分享了， 我说，今年大家的礼物都非常的实用啊，
就走精简生活路线，
对，就是非常家居用品，
对对，
家电用品。
对，我们的礼物 list 从一些什么电饭锅、垃圾桶、饮水机，然后
梳子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跟往年的风格。
看来没有人守护我，因为我的礼物一个就是，看来路易山和斯嘉丽都不是守护我的人。
饮水机是什么？
对呀、
啊，
水杯是什么呀？
对
呀、啊，还有谁的守护？什么帽子啊、碗啊？
难道你们买了饮水机？
好，不要说了，
马上再说下去，我们要在这里分崩离析了。
OK，
好了， okay. 我们其实前面做了这么多铺垫，其实也是我们三个人已经真的非常久违的有一起像很过节的气氛，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然后我们三个人坐在了一起，
嗯、
然后已经又是一年的年末了，
嗯、
就今年我又要再说一遍了，
对，
今年
没有进步。
啊，你说的我好难过。
我说我
也说我
这个我们等等可以聊到这个、我们今年就是当时我们在想说今天坐在一起聊一个什么样话题的时候，其实前面几期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可能我跟陆以山有、又有分享过近期的影单，
对对对，
然后我和海伦有分享过最近大家读到的好词好句，所以其实这种比较偏精神向的东西已经最近分享的比较多了，
对，
我已经不需要再去做这一类的回顾了，但是又觉得年末适合去做一些
轻松愉快的话题，
对，
或者更关乎于自己的，
对，就是更关乎于我们的自己自我发展的一些，或者说我们自我的改变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就重新。
就是一年一度的 review 嘛、
对，
先回顾自己的不足，然后未来我要怎么做，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哎，
这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了校园生活，走进了成人世界，还要去做这样子的年终 review，
不用啊。
哈，校园
为什么要
会需要？你要写那个周记，
哦，月度、月季、
周记。
那时候还有月考，月考就是最好的 review。
那我没有，
你们没有吗？
我们不用写，
就是我们会有那种东西，
我们也会。
好，行了，
行，我们回到我们自己
本身。言归正传，
对，回到工作后的我们自己。
大家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我们今天的一个回顾？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在陆以山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有写了自己生活方面、工作方面、
对
自我成长方面，
然后陆以山的作风。
对，然后我切不出那么多块儿，我写的方向就是我可能是一些点，就是我认为我的改变的点在于哪里，这种。你有 highlight 吗？
你怎么知道陆以山的点？
不是，他不是在群里把自己的那个，
对呀、
他在群里帮我们，他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聊。
对、
他什么时候发的？
他在
我真发了，
他太忙了。海伦估计海伦忙着登 IG 呢，
太忙了。就我可能发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抽过发了一下我的一些小想法嘛。对，
所以我刚刚开播前我问大家有做一些 notes 吗？然后
我说我做了。
我说我也有啊，我截图了很多东西。
你刚才说你没有哦，
哦，可能说没有的是我吧。他也说了一下。
哦，对，反正我稍微有写一些 notes， 是可能就是突然就是从我们定下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想到什么我就写下来了。
嗯 ，OK， 海伦现在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从一月开始。
OK， 这样海伦先翻相册，我们由陆以山同学这一位，就是这个话题出来就是倾盆而出，有很多想聊的人
不是
开始、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因为我现在手机贡献出来是录音了，所以我手上是没有任何 rap 可以参考的。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就靠我智慧。
好，那要不我先说吧。
可以
我
先说，家里可以先，
因为这个是我前两天开导陆以山同学的时候、我写下这个点，就是关于今年我自己认为精神状态上改变最大最大的一个点，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过往28年人生里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从前不知道这个词，但是我当我读到了这个词之后，我觉得它非常的精准，就是我今年做到了我认为我自我的一个成长，就是我摆脱了泼妇恐惧症，就是男人骂女人的那个词泼妇。我为什么写下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当中，我是一个很给别人脸面的人，并且我认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软弱的人，我是一个真实相对来说性格比较偏软弱的人，我不敢与人冲撞，我不敢与人顶嘴，我也不敢说在我认为我有做的对但别人做的不对的时候去直接指责别人的，我可能会更多的在 就是把这些抱怨可能留给了我亲近的人，我去向他们抱怨这些，但是我不会在那个让我觉得不愉悦的人面前去表现出我的不开心，然后可能这些情绪都是以一种自我消化的形式去自己让它消散掉了，就并不会在别人面前展现出来，尤其是在我的工作场合中。但是随着这两年，尤其是今年，对我而言，我的工作环境中的领导层的变更非常的频繁，以及我自己的合作伙伴的变更非常的频繁之后，我会发现以前的那种性格是不能应用于所有人的，他有的人一定会让你非常非常的不舒适，非常非常难受，但如果是以前的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不去与他顶撞。但是今年所谓摆脱了泼妇恐惧症，是我敢在这个人面前去当面说出我的不满，以及我敢去用以前认为我不会用的那种非常严肃的语气以及表达不满的语气去和他说出我的这些情绪，以及我用我的逻辑去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你是错的，你不应该以一种强压的形式去制止我，去反驳我。而当这个人非常以一种欺软怕硬的心态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会做硬的那一方，我不再做软的那一方了。我觉得我只有我自己硬气了，我对我说的话肯定了，我这个人才能听进去我说的话。因为很多人欺软怕硬，就是的确是很多人就是在工作场合中，他会因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作机制，他可能会比较软弱，或者说比较 nice 比较温和的去对待别人。但这个对我而言，我觉得今年这是我的一个改变，就是我宁愿成为你眼中的一个泼妇，但是我今天我的态度必须要亮出来，我必须要表达出我的不满，我必须要说出我对你在我这个工作的内容当中我认为你做的不对的地方。而当我摆脱了这个之后，我认为我的情绪得到了宣泄的同时，我的工作反而是有效的推进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才是一个更平等更公正的关系，你才可以听见我的声音，你才可以听见我的态度，我才可以向前走。这是我之前在和陆以山聊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到的一个转变。
对，因为当时话题的发起是因为是我这端嘛，对吧？我当时是因为工作的一些问题，我跟他讲说，我说不行，我受不了了，我要立刻干嘛干嘛，对的，我说我甩膀子，我立刻走人了。然后当时私下里就跟我讲，他说不要做一个特别乖的人，对吧？你也可以不乖，就是跟我讲嘛，因为可能我在工作中或生活中，我是想要那种树立一个比如说乖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可能是属于是那种倾听者，我不会想去跟别人去有一些比如说 battle 或者说有一些对抗和一些交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那天事情主要还是因为工作嘛，工作出现的问题，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
哎，回来在那儿，这也
不行
那也不
行
了，
真的不行。我跟他说，我说这份工作难啊，太难了，我说这份工作三个多月嘛，我说我真的是经历过什么擦干眼泪继续工作的情况，我说真的遇见了。之前会觉得那些工作人矫情，什么擦干眼泪继续工作，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真实的。一方觉得工作得要做嘛，但是上方的压力给到里面，并且沟通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的对撞，或者说是对方不认可你，然后加上语气上面的一些强压你。因为我本身我是属于那种弱一点，听他，然后导致这种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会越来越偏重。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会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会受不了嘛。然后我就跟斯嘉丽讲那个，然后斯嘉丽当时就顺着刚刚那个什么不要做可以做泼妇这样的一个形象存在嘛。
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泼妇这个形象是以前可能父系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一个贬义的代表。因为你去想泼妇，你如果去对应，你去想一个对男人的描述，没有这样的词的。
是的，
没有这样子一个已经是让你觉得失掉脸面，然后是很不正经的，很不端庄的一个词。没有这样的词去形容男人，只有这样的词去形容女人，是因为觉得女人发火的时候去展露自己，他们会认为当这个人已经这个女孩子在不再端庄的时候开始破口大骂的时候，她就是个泼妇了，她就是不该这样子，她不该有这样的形象存在，所以她是一个贬义词的出现。但是我会认为说，当男人以一种非常趾高气扬的形象去指责去打压的时候，他好像反而是被称赞的那一方，他反而会成为一种雄风树立的那一方。但同样的事情到流转到女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反而变成了一个泼妇。
对，其实本身就已经不对等了。
对，所以我会认为 有的时候女性也会这样去对待女性，男性也会这样去对待女性，所以就是这是我觉得当我去摆脱掉这一份恐惧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多话我敢跟你说出来了，我不在乎你现在对我的看法是不是只是希望我做一个乖乖听话的组员这样子的。这是我觉得我今年自己比较大的一个认知上面的改变，以及我会认为这是我以前没有所想到的一件事情，但今年可能会是我对我个人而言是比较大的一个突破的事情。
嗯，我觉得你这个突破其实也蛮像那个之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发疯文学，你之前不去做或者不敢做的时候是因为你怕自己发疯会被人
觉得，对，
会觉得会被人觉得你在发疯，
对。
但你现在因为你觉得无所谓了，我发疯就发疯，
而且我
这样可能会更舒服。就是我现在是把内耗的情绪转移到外面了，就是我不再内耗了，就是我把我自己的情绪都发挥出来，挥散出来，然后你们要什么成果，就是你们自己去消化。
对，而且我会认为说，这样是我们站在了一个更公正的态度上，更平等的状态下去讨论一些问题，因为你一定会出现一个你与你交锋的这个人阶级不对等的情况，于是当这个阶级不太对等的时候，他会通过自己的权力去拉大你们的差距，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听从他所有的提出的要求，而有的人的要求是无理的，是未经考证的，是没有自己的逻辑以及测量的，但是他会因为他的权力身处高位，他就去打压你。但是当我有了一个完备的体系的时候，我去用我的态度跟你正面刚，我去说出我的逻辑的时候，那我认为做不到的人如果是你的话，那就是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往往这个时候，因为在我这边我也可能会尝试过这样去做嘛，比如说展现自己发疯的一面，就是说那个强稍微强势一点，把背挺起来那一面，但是我觉得往往换来的是对方唉无声的叹气和那种眼神的蔑视。就往往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话题可能就会挺卡在那边的，就没办法去沟通了，因为他会觉得啊，这个人在说什么呀，这个女的疯了吧，
就已经到这一步你就跟这个人已经
没法说的了。对，因为但是对方还往往跟你讲说，陆一山我们认知不一样，他总是会这样以这样的高度来
那你
说
对，我们的确认知不一样 那就 stop here、我们这个话题就
啊，对对，所以我这边的话可能就是我也尝试过想去发疯去使劲儿，但是对方就是觉得哎，因为我可能跟之前不一样了，他就会觉得不受控了。
哦，对对 对，
是
的，
就
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在想如果真的到你发疯的那一步，那就本来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已经没有效了，所以才会有你发疯的那一步。所以当你发疯了，他才会有哎，就这样吧，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就他可能对方可能是有这个反应的时候，因为本来就是你们前面的一些沟通全都是无效的，所以才会有这一步。而如果你们沟通是有效的话，可就不会到
你就走不到发疯
的这
一步。没错，
发疯只是你把你的最极限的东西，我告诉你我就要这样，不管你听不听我就要这样子，那所以才会有这个最极限的东西。
嗯，
那最极限如果真的走到最极限，如果他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回转余地的话，他会觉得你的发疯是有效的。
嗯，
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是良好的。如果这个沟通到发疯还是无效，那只能说你们两个的那个观念或者是理念都是不一样的。
对啊，所以就是嘛，彼此认知不一样。
对，我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你已经跟他到这沟通到这一步依然是无效的时候，我其实会觉得是因为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年有这样一个我认为积极的转变，其实也是可能会受到我职场中一些99后00后的一些提点。以前都说00后去整顿职场什么，那他们到底是在怎么整顿职场的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去清晰的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觉得优秀的00后是敢于去在职场中对于这种不公正的权力意识的上下位的关系去进行挑战的，他们敢去对于这个整个职场环境中与我们所学习所得到的一个关于正确的社会价值体系不一样的东西去发起挑战的，而他的上位者可能不敢去发起挑战。他的上位者已经习惯于这个不公正的权力关系，已经习惯于在他的不公正的权力关系里被他的上级去 PUA， 但是作为勇敢的00后，他们是敢于去反 PUA 的，他们敢于去向这些东西挑战的，于是他们挑战的过程中就会与他们的领导产生纷争，于是他们的领导可能会有那种欺软怕硬的领导，那可能发现哎，自己的00后的下属是非常难控制的。但是当他如果这个上级还是有一定良知在的，还是有一定的正确的价值体系在的时候，他可能会听一听。 他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掀掉。我觉得像陆羽山的上级可能他已经完全融于他认为的那个已经是他的那个价值体系中，你已经没有办法再抢救他来到我们的价值体系里，那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这
他现在就是会屏蔽外界所有，
对，他因为已经认定他的那一套体系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应该是按照他的那个体系来生存，那你去挑战他是你挑战了他背后的那一个体系，所以你在这里已经会陷入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想要选择离开，是因为你应该清晰的认识到这些人救无可救了。
对，之前也跟斯嘉丽也讨论过，比如说一些专业上面的东西嘛，对吧，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然后可能我们这边的话领导他可能会觉得他就偏偏认定某一个东西是往下面走，但是我们觉得在旁观者看来的话，他可能在太沉迷于他其中了。其实可能再冷静一点看的话，未必他的选择就是对的，但他现在就是已经不听了，他就认定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的合作会越来越困难。对，是的。
你们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今年启发我最多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对与错，只是你站在的角度上看。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上级，他可能站在他的世界角度上他是对的，
对，
然后他也有觉得他对的人，
对，
然后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我们是觉得他是错的，
嗯，
但是其实我发现是没有这个对与错的，他可以有灰色地带，但是真的是没有对与错的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个人主观的一个点。
对，所以我就是所以我刚才去说的陆羽山的意思，就是我认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把他从他的价值体系里拉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而且就好像他可能也会觉得，哎，现在的小孩子怎么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他们会说，怎么现在连专业的常识都没有？他会用专业的常识这样子来去架着你。
因为我们接受到的可能知识背景以及我们成长体系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认知的这些常识，我们认知的对错的东西就已经是不一样了。
而且年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变动的因素，所以就让很多事情，刚刚提到00后啊、95后啊这种冲击，我觉得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对， 对，
就可能会现在会更加的厉害和明显。
嗯，
然后再加上网络的一些
传播，
对，传播信息的传播，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会越发的会凸显出来，然后让很多可能中间有分歧的那个分歧那个 gap 会更大。
对，
因为它现在更多的会展现在我们面前嘛，所以之前那些不敢发声的人，他们可能现在也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尝试和改变。
对，然后就是我之前也会很执着对与错这个问题，然后当我发现对与错其实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就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绝对的事情，
或者是一个对立面之后，就是学会这么想了之后，我发现哦，其实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对的话，某一方到后面肯定可能也会发现，哦，原来那个时机那个事情这样判断应该才这样做才是对的。就是总是会像我们现在复盘一样发现问题嘛，就是感受到当时的那个时机应该是做这种事情才是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心态想到无所谓一点会好一点，就是不会那么的累，心情难受。
哎，你说到无所谓，我昨天晚上刚好跟我老妈视频，就是我跟她说，我说妈，我摊牌了，我想离职了，我想跟他稍微说一下，接交代一下嘛，并且跟他说，我说可能年前我可能回家早点回家了，就可能未必对，能顺利找到工作。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一下我现在工作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她很能理解我的心情，并表示说快乐工作很重要。我说当然，然后我也很感谢她，我说你支持我。但同时我妈也跟我讲，她说其实你们现在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真的只是你们可能往后人生中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说我承认 OK， 因为他会觉得，他说可能比你更严重的一些，比如说职场的压榨，或者说沟通的一些不平等，会在工作当中会其实非常非常之多，只不过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只是说我当下非常非常受不了。因为我跟我老妈讲，我说妈，我委屈的时候我真的好想把他一起带走就是我当下觉得委屈到了极致，爆炸到极致了。
嗯，
当时我听下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还是会很不爽嘛。所以昨天听完之后，过了一晚上，我今天跑到斯嘉丽房间，我说我要不要下周离职啊？就是我可能会把我妈的话听进去
了。你听进去了呀？
我听进去了，
啊、你听进去了。
但是呢，但是我又会觉得我跟那个人已经没法沟通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觉得你再忍一段时间，就好像离婚现在要出现一个冷静期一样，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这一段冷静期
啊？然后我今天早上我还说，我说我再拼一把，然后
对，我问他的问题是你要拼什么，你拼给谁看，你想拼出什么样的结果来。
不是，我不是为了结果，我可能就是想说，比如说我做这个方案，我就是把这个方案我要不要就真的写出来，按照他的如果说这个思路的话。
好，你现在不要把你的职场细碎的问题带到
这
个
方案
当中来啊。
方案
为什么呢？我那天问你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说你证明给谁看，是因为你不认同他的思路去写这个东西。你这个思路其实是包含了刚才我们聊到的价值观上的东西，包含了职场权力关系的问题，这都是这个方案它为什么这么难成型的一个原因。方案只是你的一个现在吵架的一个根源，
一个小点导火索。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坚持的东西是，你说你坚持下去再拼一把就可以写出按照你意愿写出来的方案，
不是按照我的，是按照他的。
所以我才问你，你拼出这个结果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在你以后的
拿多几天前，
对，拿多几天前除此之外，除此之外，你觉得他会让你希望简历上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吗？你觉得他会对你未来的工作有更多的帮助吗？你觉得你以后会选择这样子的路数吗？如果没有，你觉得值不值得？
对，我都懂，这些东西都是还是要再考量考量的，对吧？
妈妈跟你说这段话，我觉得每个家长都会说，我的爸爸也很爱跟我说这种，因为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中年，甚至要往晚年走去的时候，他回看我们经历的这些东西，他都会觉得微不足道，他都会觉得这些东西你以后总有一天会碰到的。我在过往的人生中经历的可能比你更多，可能是像我爷爷在工作的时候从工地上摔下去，就住了一个月院，然后他的工作就没有了，可能是这样子的。那他一样，他的人生是要去过的，只是说从我们现有的，我们的所身处的这个环境和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也好，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言也讲，你觉得你值得为了他而留下吗？还是说你以你现在的价值观，在你的现在的价值观体系里和你的能力当中，你觉得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对，妈妈可能当下给我那样的建议，可能是更多的是我当时说，妈妈可能我有的时候抑郁的时候想自杀，对，会有这样的情绪。妈妈可能会觉得你别着急，可能往后的路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所以当下只是一个小小的点，所以你不要那么想不开，不会有这样的安慰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用想太多，你就按你自己的情绪走，你觉得这个人给你的情绪或者给你的精神带来不好的，那你就再见。因为听起来你和妈妈的这一段对话里，妈妈是支持你的，
当然
就是你是有 backup 的，而不是说你没有 backup， 然后你也不用说去考虑很多什么现实因素。
对，我刚刚想表达的是
现实因素，你应该不用说考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为了忍一忍，他可能是金钱上或者家庭或者是什么各种车贷房贷什么这杂七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能要考虑。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考虑的话，你就按你自己的心走。然后我觉得妈妈最后跟你讲的那一段话，是因为她其实在支持你的同时，也想说给你一些人生建议，就好像我们会给比我们小的人一些人的人生建议一样，就好像你以前高考的时候，我们觉得高考是一件很大的事，天塌下来的，然后你现在觉得还不就是这样，
它就过去了，
它就过去了，就是东西一过去，你就发现那一件事情很小，就好像爸爸妈妈为什么会觉得我们这些事情很小，因为在他们那里已经过去了。然后如果他们经历的那些事情可能我们看起来也很小，如果我们经历过了，我们觉得就这样吧。
对，是的，
就是主要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如果你经历过，其实你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能，就是你已经知道它解决办法，然后你现实因素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困扰你的东西，我觉得你肯定可以往就
是
按你的心情去做。
对，就没有必要再压着自己去做那些根本就不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反正我对他我就无所谓的，对他我就是想说撑完过年，我觉得也 OK，
对，
那这个期间我就对他爱理不理吧，爱搭不理，他说什么我就顺一下他意，那我自己就无所谓一点。然后就是到那个节点你再离开也可以，或者你说我老子现在就忍受不了，
我要立刻辞职，
那你
就立刻走。
对，
对，我觉得非常认同海伦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刚刚想表达，我第一次没有说清楚，就是他提到了说，因为你现在你身处的这个人生阶段是没有太多负担的，因为我也是近期可能和我的一些朋友或者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才会感受到，为什么很多人你跟他说辞职，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做到，哪怕他在他的这个职位上面忍受了非常多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是真的会不公正到可能 比我们身处的环境都更不公正、
嗯、
更被人做一些很不能理解的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哦，他也许是因为有孩子，他不能一下子说立刻断掉这份工作、
嗯、
或者是他有车贷有房贷有等等你想不到的一些、
嗯、
甚至你想不到的一些因素、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很幸运了，你已经是背负的东西比较少了，所以你才敢说在我有这么多情绪的时候说是不是我只要不爽到一定情绪的时候就可以离开、
嗯、
而我甚至会觉得说既然是有这个优势的，那我在我能做这样选择的年纪里先尽快的去做这些选择，
对，
也许等我有一天我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背负更多东西的阶段的时候，我也不能这么决绝的去做这些决定了。
嗯， 嗯， 嗯，明白明白，感谢两位姐妹又帮我开导，
有效开导吗？
当然有效，
突然早上的那个定论可能又推翻了、
嗯、他早上他真的很搞笑，大门一推、嗯、你说我要不要周一先不要提离职了，
等年后再说呢、嗯、然后当时斯嘉丽说你要不就等等，因为他当时觉得就等等等等等年后一起辞职然后去大理工作一段生活一段时间、
哦、说起这个大理
真的
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我再插一段了，就是是也不是产能一个，
知道的
刚好是我昨天是有在群里发
有分享有分享，
就之前的一个同事他离职了之后呢一直处在一个半休息的状态里面嘛，说好听点就叫 gap 对
对，
然后他这两天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说他在大理租到房子了，然后带着三只狗开着车开了两天去大理生活。
Oh my god，
他发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就是我们办公室里突然一下子就炸了，就大家都看到这条朋友圈了，然后我们一下子那个心绪就被从一个非常烦闷的办公室的环境中跟着他那条朋友圈脑子里去了大理，
嗯，
就一下子感觉我忙了一年在干嘛，
嗯，
别人在干嘛，就是你一下子那个心理状态的对比出来了，然后你都不知道那办公室里大圈我也要去了，我马上也要出发了，我也要离开这里、
嗯、
离开办公室了，我也不要上班了，一下子那个情绪就被带走了的那种感觉。是因为我提到这个是大家之所以对那个感触特别深，我觉得一个是可能今年大家的因为经济环境的不好，大家处的这个工作环境好像也都不太顺利，然后大家的情绪很容易被这种离开现在生活环境的那些东西带走，然后大家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情绪都比较的癫狂，
嗯，所以就有了刚刚那段说我们一起去大理吧、
嗯、对对对，就是
那也算是逃离城市的一个方法，逃离城市逃离现实逃离工作的一个借口吧，我觉得算是
对于他而言他是一个比较绝的这种选择，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要背负的、
嗯、
然后还可以去选择到一个真的离开城市给自己放假的这样子的机会、
嗯、
所以才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也有能力能做到去支持自己做这样一段时间的决定的话，我觉得我也很想去努力的尝试一下。
嗯，
对，
嗯嗯嗯。哦 ，OK，OK，OK， 感谢两位姐妹的这样的小小的开导，瞬间又明朗了很多。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稍微聊一些稍微轻松一点、up 一点的一个？
笑死，他不是才刚刚讲完他的怎么第一个什么他的第一点吗？
不是，我觉得因为刚才
没有了，就不能只听我讲了。我这个人就是话比较多的。
不是，因为刚才可能他的那个头开的是确实很明朗很向上，但是可能接到我这儿的时候是有点荡下去了，我觉得下面我们的那个方向可能还是要可以继续往上走的，可以有好的，可以先开开头这样子。
那个海伦刚刚不是去翻朋友圈翻那个
相册
相册吗？
这个
对你这个照片也拍了，然后今年对自己有什么一些感悟刚才翻出来了吗？
没有，他刚刚有讲到那个说他觉得
我从中感悟啊，
没有什么绝对的，
你从我们的人生经历中去感悟，
没有绝对的绝对的对与错嘛，
对、啊、
对、
啊、
吧对吧，
这
是我下半年最
大的感受
的感悟，
嗯，
对，下半年上半年我的状态也是那种很空无虚无的，
哎，我上半年跟他蛮像的，
上半年是很空无虚无的状态，
对，
我是上半年是找不到方向感的，我会觉得很无聊，世界太无聊了，我为什么要在这儿，
懂，失控了，
嗯，而且我觉得任何的东西都没法提起我的兴趣来，就算我去外面走一走，我去什么山里啊，我去泡温泉啊，我去什么挖笋，都已经救不了我那个死去的心了。海伦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没有，主要是我觉得我今年好像更多的重心都放在了生活上，
哦，那很好啊，哇，好棒啊！
我有感受到，它会很明显。
对，我今年的重心好像都在生活上。我说的虚无可能是更多的在工作方面吧。嗯，当时上半年工作上，我觉得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大，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意义，而且很空无，所以我就把自己的重心挪到了生活上。挪到了生活上之后，我发现我的人开始不会内耗那么多了。就稍微有东西给我去分担，然后刚刚不是说你们都有写总结嘛，我就去开始翻2023的一年的相册，
嗯，
然后我就翻到了1月1号，然后我看到了那是我们
仨
倒计时，
天哪，我要哭了，
他要哭了，他肯定真要哭了，他、
就是、
那一天的快乐和今天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之前跟你们讲，我说最近有点眼泪敏感，就看到别人写好的东西，
那是我们一起好的东西，我们在外滩，然后年头的时候1月15号上海下雪了，
嗯，
微雪的，是飘雪，就是、
飘雪了
有一点但下了，然后我再看到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
1月底吧，好像
我们在广州见面，
对，我们在广州见面，马头巴是第一次去外面了，
1月21到1月底吧，是过年的时候，然后过年期间我去了旅游，
嗯，
然后去完旅游的时候你们也来了、
嗯、
也去广州那边玩了、
嗯、
然后我们还在广州，我刚去完旅游回来我就去赶去
见
你们了，
我们
见
面了，
对， 对，然后到2月就回来上班了，然后2月回来上班我们在干嘛，不好意思啊，照片太多了，
可能
一个月以前滑了很久。2月回上海之后，我开始帮我一个朋友去导弄他的工作室类型、
哦、
对，然后导弄他的工作室，然后周末也去帮他忙，所以我那个时候2月到3月都有在帮他去弄一些，因为他也是说自己装修，然后所以那时候刷墙啊或者是装柜子什么的都有去帮他，所以这那两个月都在做一些这种工作以外生活上的事情、
嗯、但是很有意思、啊、
很好，
真的很有意思。
然后天暖了之后
你就开始徒步了，
对，我就开始运动徒步了、
嗯、
就去野外了，
嗯，
天暖了之后野外之后，然后到什么到再热一点，
录下
我就好像，
然后就是我们开始过生日了，
对，这就是我们过生日的那个
party 了，
5月到7月
、
啊、然后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5月份的时候，应该是5月吧，码头巴士粉丝破千了、
哦、突然有一天我们的粉丝
是两千
多，
两千多，对，
不是，就是突然有一天粉丝暴涨、
哦、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一次那
有
一期上主页了、
嗯、
去年的 KPI 我们还定了，然后去年 KPI 没有定就是没有完成，然后没有想到在五月的时候突然间就爆了、
那一期应该理想小店吧，
对 的， 对的、
哦、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去听一听哦。
其实我会没有，我又想得通，但又想不通那一期爆了那种感觉。
对，有的时候流量密码就是泼天的富贵啊。
就是有一种，也许大家心里面跟我们一样，都有一个自己理想生活状态的那种感觉。
是的，
你继续。
然后哦，4、5月除了说有这些事情，过生日，然后我还去旅游、
嗯，
然后也去野外，所以那几个月有点忙。
忙死了，忙
很充实。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是干嘛？夏天的时候也是出去玩哦。当时候夏天的时候我就忙着找房子
哦，对，他要搬家，
对
对。
然后他又开始到一个新的环境中了，
对对对，有新的工作。
对，哦、对，然后那一段时间7、8月就是因为搬找房子，然后又找到新工作，然后7、8月的那两个月一直是我的重新适应期吧，
对的，
就是一个新的适应期，生活的一个比较，今年的一个转变吧。然后那一段时间都在适应，然后而且感觉好像都没有太在哦。那几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看演唱会，
对，夏天的时候演出看的比较多。
对，
今年因为开放了嘛，然后大家看的演出都很多。
对，
陆以山，你不要瞪我，你自己跟男朋友去看了多少场，自己数一下，不要瞪我。
我们也一起看那个。陆先生啦，
他现在要把你拉上，
他在瞪我，你知道吗？
然后9、10月，哦，9、10月我就是一直在参，我就参加婚礼，虽然不是一直接参加两场，但是因为都是回家嘛，所以可能就是不在上海的时间又比较多，
嗯。
然后到11月就是工作有点忙了，
嗯，非常忙，因为忙到我们其实都没有机会能三个人坐下来一起录音，
对，
是因为大家都很忙，
而且到12月的时候，就是天气也变冷。变冷的话
开始变懒，
对，也变懒了，
就不想出门了。 然后感谢圣诞节，
然后就到今天，然后大家就集合在这里，然后现在我们三个在上面录音，然后楼下还有三个人在那里忙活。
哇，我觉得
好
快乐，
好温暖，就
好
幸福，
温馨。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那个上海周边租了一个小民宿，然后大家就是欢聚一堂。
是的，就是今天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在说这个房子还不错，然后问了一下房东多少钱，
多少钱能把它买下。
然后我们说，哎，刚好，哎，不，就是有三个房间，
我们就集资把这个房子
可以房子。
因为它院子太大了，
它的院子让你会觉得很舒服。
对，
嗯，对，
这个如果是再往前一排的话，能看到河的那一排，可能就更爽了。
对的，对的，
嗯，对，
但价格也贵一点嘛。刚刚就是回顾了一下，总结我今年发现我很多时间都没有在上海，
那很好，
周末很多时间都没有在上海。
嗯。我今年的话，如果还像海伦那样翻相册翻的话，就是发现跟大家聚集的时间相对变少了，因为今年多了一个人嘛。
哎呦，
哎
呦，
哎
呦，哎呦，
哎
呦，
不是，
我们刚才还在下面，我和海伦在那里挑拨离间他俩的关系。
还好，就是我发现确实好像今年算是完完整整，因为从他我们是去年在一起的嘛，其实相当于从1月1号就相当于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有这样的关系在了，然后一直到今年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直在身边嘛，就是。
所以你觉得他给你的支持以及精神状态的
是
影响
是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挺大的，
我觉得蛮大的，就是除了你们之外有的时候大家也忙，我觉得我现在有了 double 的支持。
对，是的，
就像前段时间问你们那个我离不离职工作的事情的时候，私下里在讲，他说我支持你，就我当时看了我支持你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在办公室眼泪又刷下来了，我说感谢你，你支持我。然后我当时肯定也把这事情告诉我男朋友了嘛，他就会说没关系，我是你最后一张底牌
啊，
就是
我想跳下去，我不想录了，结束了。
不是，他真的他不是说想要特别去秀，但是我就是觉得当时那个心情是给到我支持了。你是会
看一下我们俩表情，
那你刚刚
要不要继续说，哎，
刚刚跟你开导那么半天干嘛呢？
不是
啊，口水，
不是不是不是，两码事。
就半天干嘛？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是更感性的，说出那个话。
哦，同意了。
对，就是我觉得对待事情还是要理性去分析的，对不对？
闺蜜就是那种毒舌的，给他理性分析的人，然后对象就是，我养你啊。
他能咋？他不能给我专业上的知识，会不会跟你讲说是不是他的什么想法不对，他认知不对？他可能那也会这么说，因为有些东西我在想是不是我。专业知识是匮乏太多了，所以这方面我就跟你们衡量，因为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圈子的嘛。
没有关系，
你跟他是一个圈子的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缺一句，我是你最后一张底牌，我缺。
喂，许光汉，喂，杨佑宁，杨佑宁，喂，白敬亭，
哭了。
反正就是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一段关系在的话，有些问题是会多一个人支持，所以我就说。他跟你们同等重要，所以我就说是 double 的知识。其实我算是第一次认真的去处理感情这件事情，就是跟另一半的相处的时候的感情。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次争吵，但是我没有说，
你没有告诉
我
们，我
没有告诉你们，因为
我一定是一个劝分不劝和的人，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第二个是我想通过我自己的方法
去
解决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问你们之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把问题抛给别人了，我就没有了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能力了，所以我更多的是我想自己先去解决。对，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会认为这刚好就是一个和工作上面给你指引反过来的事情，因为工作上我会用一个更理智的方式去给你解答这些问题，
嗯，
而当你如果去跟我去说你的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用更感性的方式去跟你说，你懂我的，
懂，
我会认为我会以一个就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给你更多中立角度的一些判断，
嗯，
因为我会作为可能是你的家人，
嗯，
闺蜜这样子的形象重新去给你一些感情上的引导的时候，我一定是不中立的，我一定会带着我个人的偏袒在的，那就是一个有失偏颇的一些抉择了，可能就是。对，所以我会猜到说你们一定不是一帆风顺，
嗯，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是可能你不说我们也不会去多问的。
我懂，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是还是跟我性格也有着关系嘛，我是会报喜不报忧，但是如果说真的受委屈了或怎么怎么样，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变故，我肯定还是会第一时间求助你们。
变故就还是不要有了，变故这种词不要，尽量不要用
到，还是希望一帆风顺吧。上一次露营，这次野炊嘛，这次圣诞，
这次是野炊，
圣诞 party
野炊吧。
上一次
我也觉得上一次是野炊，
上一次野炊，这次 圣诞我就都有把他带过来，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大家在一起玩的话，我希望会多一点快乐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家了解、真的了解彼此、走近彼此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这是可能、
就是、我们要变成一个大家庭，
就是真
的一个过程。
嗯，
你知道吗，要变成大家庭还差两个人，这个局现在不全哦，人
还差一个斯嘉丽和海伦的对象啊。
有事吗你？
没事，我们俩独自就我们俩可以用最好的房间，现在我们是朝南的房间、
哦、
现在其他房间都是很糟糕的朝北的房间。
说到房间是他俩，我两个妹妹说今天要先选房间，为啥呢？因为另外也是一对嘛，我跟我对象也是一对、
嗯、
他说两个妹妹先选嘛，先选最好的房间，我说 OK 没问题，我 OK 的。
然后上面两个房间看起来挺好的，我拿出我的指南针看一下哪一个朝向是朝南的，然后选了一个朝南的，我要笑、嗯、
这可能是我今年对待感情里面发现啊，多了一个这样的身份，我怎么去处理它的话，感觉哎还有点进步，还针对自己
挺好的，
有点成长了啊。嗯嗯
嗯，
じゃあいけ